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当中的十诫的部分。我们上两回提到了第一诫跟第二诫，我们今天就要进入到第三诫。第三诫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七节。经文是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这句话在犹太教当中相当的严重，因为在犹太教当中呢，他们早期他们是不敢直接把神的名字说出来的。每当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看到耶和华这个字，要么就静默，要么就用其他的词汇来代替，比方说 El Shaddai 全能的神这样的希伯来文来代替，或是 Adonai 这个希伯来文我的主这个意思来代替旧约圣经当中出现耶和华的部分，而不敢直接称神的名字。甚至于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这个名字只有一年一次，在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七节那里记载着，唯有当赎罪日那一天，当祭司宣告祝福的时候呢，耶和华这个名字才会从祭司的口里面被提说出来。此外呢，像我们中文翻译的耶和华也是一个音译词啊。耶和华这个希伯来文的发音呢，也是有一段典故的历史的。因为在过去犹太人的背景里面，他们都不念耶和华这个希伯来文，所以呢，这个字很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发音的话呢，母音很重要，如果没有母音的话呢，就不能够去发出这个音。而且因为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犹太人理解为不能够把耶和华这个字呢说出来，以至于他们太久没有念这个母音就失传了，就没有办法念了，因为只有子音存在那里。后来呢，当大家要去还原这个神的名字的发音的时候呢，就把阿多奈呢，我的主这几个阿多奈的母音呢，就把它硬生生的塞到呢耶和华这几个字的子音当中了，所以呢就变成亚侯哇耶和华这个字。如果你看一些国外比较严谨的一些注释书，或是一些华人比较严谨的注释书，会发现呢，他们把在旧约当中神的名字都把它翻成亚伟和或是亚威，亚是典雅的雅，威呢可能是威风八面的威，或是伟大的威，亚威或是亚伟。为什么呢？因为当学者去还原整个当时的母音的时候，根据查考，其实呢是应该读成亚卫的。所以在旧约当中，其实神的名字是亚卫，而不是把这个阿多奈的母音呢硬生生的塞到原本这个亚卫的子音的部分，念成亚侯哇。可是因为历史太长久，大家都念成亚侯哇，所以呢就积非成事。不过呢，有一些很有心的基督徒的学者也慢慢的从自身做起，在做一些恢复跟改正的工作。每当他们读到旧约的耶和华的时候，就把它念成亚卫，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发音。在近代的犹太教当中呢，他们的在比较后期的犹太教里面，他们对耶和华的名，对于第三诫呢，他们有了比较崭新的认知。他们认为只要对耶和华的名任何以一种不负责任的或是以一种轻率的态度来称呼的话呢，就是冒犯了这一条诫命。但是究竟要如何来看待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我想我们待会儿就很仔细的来解析，并且去看一看到底第三诫和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联。一则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好，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呢，到底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个妄称到底要如何来理解呢？因为犹太人理解成了不可以把耶和华的名字说出来讲出来，他们认为说跟讲呢就是妄称的一种表达。那到底什么是妄称呢？妄称这个希伯来文呢，它的意思字根是虚空的意思，换句话说，一种虚空的称呼就是妄称的意义。什么叫做虚空的称呼呢？这虚空所代表的就是徒有其表，没有价值。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有可能是一种敷衍的呼叫上帝的名字，那就是一种妄称上帝名字的含义。所以有一位旧约学者 Elton True Blue 呢，他就说，其实从第三诫来看，这个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从这个字根研究来看呢，其实最严重的亵渎并不是不敬，而是从嘴唇所发出来的。换句话说，第三诫告诉我们，从嘴唇所发出来的需要特别的小心，不可以用敷衍的态度来称呼神的名字。比方说在美国的法庭的时候呢，当他们出庭前手都要按着圣经说，我按着神的名字来起誓，我下面所做的口供啊，包括证词都是真实的。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法庭，美国法庭的这个动作，常常有许多人虽然是按着圣经说，我指着上帝来起誓，我指着神的名字来起誓，其实他内心充满了诡诈。其实在法庭当中，他所说的整个证词都是谎话，都是虚构的。如此在法庭那个动作，你虽然是指着耶和华起誓，可是你却行说谎之实的时候，这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有一句英文说 Let God be God， 让上帝成为上帝。许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观当中，不是 Let God be God， 不是让上帝成为上帝，可能是 Let God be dog， 让上帝成为小狗，让上帝来帮我们看门，让上帝来当我们的橡皮图章，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有神当我们的垫背来合理化。此外，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知道在有一些教会当中，有一些牧者就会假神的名去控制会众。比方说，有些传道人，他们为了要达成他们自己的计划，会对弟兄姐妹说，神要我们去完成这个计划。如果不是神很清楚的引导，如果不是神很清楚的在教会当中去呈现他的蓝图，而我们却很轻率的说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把神当作是一个借口，把神当作是一个来符合我们目的的一种支持的话呢，这就是犯了第三条诫命，妄称耶和华的名。包括许多在国外的一些政治家，以一种敬畏神的姿态来争取选票，这也是一种妄称耶和华的名。凡是以假借神的名字来达到自我中心的一种计划跟目的的时候呢，这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此外，在利未记当中呢，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妄称耶和华的名另外一个角度的理解。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二节，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二节那里说呢，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从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凡是指着耶和华的名起假誓的，那是一个例子，这就是亵渎神的名，这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在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有关起誓的课题。在新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节到第三十七节，那是告诉我们了，任何的一种誓言都是不必要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把神拿来当作是垫背的，当然更不可以利用神去满足自己的欲望，利用神去支持自己自私的一种启示的言论，来掩盖自己的恶言恶行。接下来我想，面对基督徒，我们要就近来看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如果我们都了解了，可是其实呢，严格来讲，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常常有可能去触犯这一条诫命。为什么呢？ 但是刚才有从妄称这个字义去理解，它是一种空虚的意思。所以在这里也告诉我们了，对于神的任何的言辞，对于神任何一种言辞的说话的敬拜，神是禁止我们有口无心、无目的的、不合乎神话语的、不合乎神旨意的来使用神的名字。那么德人就要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会在最后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到底那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它是一个橡皮图章，只要盖完章，神你就要听我的祷告，只要我盖完章，我就是完成一个属灵的一个动作，完成一个宗教的仪式，还是说奉耶稣的名祷告与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有很大的关联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安静一下，待会再来思考这个问题。
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
可是问归问，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并且洗着手，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依然顾我地做着他例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你不是比拉多，这两刻钟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
在十诫当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与奉耶稣的名祷告是很有关联的。我们都很喜欢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有关于祷告的课题。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我们都好喜欢这一处经文，过去的人也好喜欢，因为十三节，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祷告，我们无论求什么，哇，神都要来给我们成就。因此神就好像 dog 一样，不是 god， 是狗，不是神了，让我们这里使唤来，那里使唤去。有位学者是我们华人社会都很熟悉的英国的牧者 John Stott， 约翰斯托德。约翰斯托德呢，在他有一本著作叫做《当代基督十架》，这本著作里面提到，我们的祷告呢，常常是一种自我中心式的一种祷告。斯托德提到呢，这种自我中心式的祷告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节。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节，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五节那里说到，说西皮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斯托德说，最后那几个字就好像闪亮一样，就闪在所有信徒心中，好像同样也想做这个祷告，说愿你给我们做，愿你给我们做，你来帮我，你来帮我成就这个，你来帮我做那个。我们总是站在一种主导的地位，我们总是处在一种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理解祷告。可是我们却看到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在那儿记载着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在第九节到第十节说了三个愿，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看到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不是说啊，来满足我，愿你帮我做这个做那个，愿天父你帮我做这个做那个，不是的。三个愿，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耶稣本身教导祷告的时候，不是以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理解祷告。那么到底奉耶稣的名祷告跟不可妄称神的名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那里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请问在这里，在当时来说，有没有什么叫做奉我的名来祷告的呢？什么叫做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对犹太人来说，所谓祷告就是祷告嘛，为什么祷告最后要加一个奉耶稣的名祷告呢？很奇怪耶，你不觉得门徒也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说话要说奉耶稣的名说话？为什么每次我跟一个人聊天的时候，我最后讲完的时候要说奉张德仁的名来说话？不是很奇怪吗？很唐突吗？就当时来说，其实也是如此。可是呢，约翰虽然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可是其实约翰的理解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祷告的理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再看另外一处经文，一样是约翰写的，有关于祷告的主题，是在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的地方，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五章十四节可以说是跟刚才所读到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是一个平行的经文。我们看到十四节这里记载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诶，跟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就很像啊，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呢，那里说呢，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什么叫奉我的名呢？从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的意思就可以理解，奉耶稣的名就是按照神的旨意的意思。换句话说，每当我祷告的时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每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到最后的时候，我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刚才所祷告的那些内容，到底是我自我中心的一种欲望，希望你来满足我，还是一个跟圣经跟神的话做一个检验，我是否祷告是合乎你的旨意呢？所以每当我们在说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那是一种安静，那是一种调整，那是一种期待借着神的话来修理我们。所以为什么有一位神学家说，成熟的祷告不是让神来听我们，而是在祷告当中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帮助，让我们透过神的话来调整修理我们，让我们可以顺服神。因此我亲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每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每当你说奉耶稣的名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更严肃的透过神的话来调整，来修剪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来求，并且能够活出合乎神的话语、合乎神的旨意的一种生命的彰显。否则，我们就是在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祷告是一回事，我们说奉耶稣的名是一回事，其实自己充满了许多的自我中心，把神的名、把神的话当作虚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下一回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可以真的奉耶稣的名来祷告。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张德仁邀请您一起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做神无愧的工人。
当你仔细再去读第三诫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对于这个名称，对于妄用这个名称看的是非常认真。因为在十诫当中只有第三条诫命注明了，如果你违反的话呢，会受惩罚，其他诫命都没有说。可是只有第三条诫命说，如果你妄称耶和华的名，下面有一个惩罚哦。耶和华怎么样？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也有学者留意到呢，神对于这个名字、对于名声、对于名誉是很看重的。可是我们呢，常常却把神的名字跟名誉跟践踏在脚底下，就是一种生活很随便的人常常会做的事情。
比方说以前的人呢，对于神是充满了敬畏，都不敢妄称神的名啊。可是现在的人呢，越来越散漫，越来越不精心啊。比方说国外有一些，比方说美国人，他们遇到一些事情就说 Oh my God, Oh Jesus Christ, Oh 上帝啊， Oh 耶稣基督啊，其实已经变成一种很随便的，一种很恣意的一种惊叹语。比方说在西方，包括在国内，有一些情色的影片，在里面还有 Oh my God, Oh Jesus Christ, 这种亵渎神的名字出现在这些情色的场合的影片当中。历史上呢，更是充满了这种滥用神的名字的一种现象。比方说历史上有各种假借神的名来施行所谓的酷刑啊、残害啊、十字军东征啊，假借十字架的名字来行战争、抢劫、强暴之事。因此这些历史的教训都必须牢牢地记在我们心里面，这是一种相当严重的亵渎。你我如果用心查考圣经，就会留意到上帝对于我们的说话是很看重的。上帝一再的透过包括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要去控制。上帝希望我们跟人际的互动当中是一种彼此尊重，一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同样的用同样的态度来应用的话，比方我们说对人不尊敬，甚至于取笑他的名字，甚至于去骂别人，甚至于在别人背后去说一些谗言，说一些谣言，这些都是不尊敬别人名誉的一种表现。你可以从上帝是如此看重这个名誉名称，就可以知道我们如果也不尊重这个名称，不尊重这个名誉，甚至不尊重这个别人的名誉跟名称的话呢，我们也是不讨神的喜悦。此外在犹太的文化里面，他们对于亵渎神这种传统的理解呢，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28节，而那个角度也是许多基督徒需要去留意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22章28节，在出埃及记第22章28节呢，那里记载着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如果你仔细留意，就发现很有意思，他把毁谤神跟毁谤官长是放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我们不仅不能够去妄称神的名，不能够去毁谤神，甚至于不能够去咒诅神。此外，连我们生活当中的，包括我们国家里面、社会里面的领袖，包括教会里面的领袖，我们可不可以去妄称，可不可以去咒诅，可不可以去辱骂呢？不可以的。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可是我们却发现呢，在国外的新闻媒体当中，却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现状，去毁谤官长的。甚至于一些八卦的新闻乐此不疲。在出埃及记第22章第28节那里的毁谤，那个希伯来文呢 qalal 这个字呢，它也是咒诅的意思。这也给在患难中的基督徒一点点的提醒。我们常常觉得呢，我们在一个痛苦、失望、不幸、损失、挫折里面，我们要对神来发脾气。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神是一个无能的神，他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甚至他怎么样容许这种事情、这种不幸的事情发生在善良的人的身上呢？这种对神发脾气的、对神谩骂的，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毁谤神，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我们知道整个苦难的来源是因为罪的因素。在始祖亚当跟夏娃的时候，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推卸那个责任，亚当就责怪上帝把害他吃禁果的夏娃赐给他。因此面对埋怨，我们需要站立在一个真理跟神学的基础上面来看待。如果我们要求神为我们自己所招惹的麻烦来负责的话，相对来讲，这也是等于妄称神的名。
你越靠近真理，你就越发现它的丰富。你越认识真理，你就越享受它所赐的礼物。这一刻，就让张德仁和你一起继续探索圣经的真理。 发现生命的祝福。
此外呢，最后德仁讲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来提祷告的对象的问题。我知道呢，在主内有许多弟兄姐妹在祷告的对象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有人祷告会习惯向天父祷告，有人呢习惯向耶稣祷告，有人呢则习惯向圣灵来祷告。比方说有一些灵恩背景比较强的呢，他们就会说，圣灵啊，求你帮助我，圣灵啊，求你扶持我，圣灵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最后说奉耶稣的名祷告。也有向耶稣来祷告的，以耶稣为祷告的对象的，比方说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耶稣啊，求你救我，最后呢又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那有的呢则向天父来祷告，最后呢说奉耶稣的名。当然如果以神论来说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以三位一体的角度来看的话，面对这种三种称谓为对象的祷告是没有问题的。此外呢，在新约的使徒保罗也有在使徒行传第22章7到10节那里呢，他有两次向耶稣祷告的记载。但是我们纵观弗类福音，包括约翰福音，包括在新约马太福音里面主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那个祷告的对象呢，都是将我们的焦点放在天父的上面。所以德仁呢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学习，也可以调整自己呢，在祷告的时候一开始的称谓呢，将我们祷告的对象对焦在我们在天上的父。因此在祷告的时候呢，祷告内容里面还是可以提及圣灵，比方说我们向天父来祷告，祈求他的灵来扶持我们，来坚固我们，并且在向天父祷告里面也可以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献上感恩。因此在逻辑上面，在思考上面比较不会产生一种错乱的情况发生。所以在提及不可妄称神的名这个部分呢，其实德仁顺道就提一下，在祷告的对象里面，我们慢慢的训练自己，让自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是我们来向天上的父，向天父来祷告，然后中间是我们想要说的内容，最后才说奉耶稣的名来祷告。当然奉耶稣的名德仁提过呢，之前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解，是我们透过奉耶稣的名来思考，我的祷告是否符合神的旨意，我的祷告是否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里面，我的祷告是否愿意保留一个空间说，神啊，你借着圣灵透过你的话来调整我，让我在每一次祷告里面跟你的距离是更靠近的。此外奉耶稣的名祷告也不得不让我们思想到基督在十架上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一切，使得在至圣所跟圣所中间的幔子可以列作两半，我们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向神来说话。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来学习向天父祷告吧。好，期待你我今天真的透过十诫当中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给我们生活当中许多的提醒。比方说我们知道整个耶和华整个字音的由来，它真正的发音是亚卫。比方说妄称的字根是空虚的意思，因此我们不可以以一种虚有其表的一种敷衍的来呼叫神的名，甚至于我们更应该用奉耶稣的名祷告来严肃的思想我们的祷告是否是按着神的旨意来求。还有面对毁谤，上帝是如此的看重名声跟名誉，而你我是否也同样的看重呢？最后让我们一同来学习向天父祷告，希望你我都从第三诫当中得到帮助。我们下回见了，愿神赐福你，我是张德仁。